大带妻的，强暴带妻的，啊，带丈夫的也是一样啊，哈，啊，所以不可哈。这边说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啊，不要这样行。好，继续看十二节到十三节。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当中遣除他。十三节，你们又行了这样的事情，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好，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诡诈待妻的，以强暴待妻的，神不会悦纳他的供物。所以你的献祭，你的侍奉，神不会悦纳啊！一面诡诈待妻，一面强暴待妻，一面在这边敬拜神，一面在做服事，神不会悦纳，神不会悦纳。好，十二节这里说什么呢？说无论何人，有没有十二节？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那原文小字的哈啊，他的意思是说何人？原文叫做叫行还是答应？叫行还是答应？什么叫做叫行呢？什么叫做答应呢？意思就是说，无论是鼓动的还是服从的，无论在这件事情鼓动还是服从的，这是不对的嘛？哦，那、啊、你就鼓动啊。啊，跟他离婚呐、啊！啊，跟他怎么样啊？哦，哦，啊，鼓动服从的，啊、哦，这个都是不对的。这边说哈、哦，神要将这一些哈、哦、犯罪者从民中赶逐出去。哦，这边说什么呢？哦，从雅各的帐篷当中剪除他们。哦，所以一般我们是要劝和不劝离的哈。哦，劝和不劝离，就是说，哎，要教导他们正确夫妻哈、哦、相处之道。哦，怎么来协助他们啊？来解除哈、哦，来面对这个婚姻的危机，啊、哦、啊、哦，不是说诶给他鼓动啊，还是服从？有些人哈、哦，有些人人家婚姻原本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啊，但是哈、哦、啊，我们哈、哦、有些人去介入之后，反而没有更好，反而更糟啊！哦，不敢教了，敢教怕呀？要教好的啊！有些人把他导向哦，导向哦啊，不信任他的丈夫，不信任他的太太啊，哦啊，用那些外面社会上的方法啦、啊，哦，那就错了啊！你去哦找郑先生哦来调查啦，给你搞啦，这样的话哈、哦，类似的，老实讲，只要一找到郑先生来调查，我看过的哈，这个婚姻到最后都是离婚收场。跟上法院一样了、啊，懂吗？跟上法院一样，有很多方式可以处理，但是呢，我们人有些时候往往是用那个最不好的方式在处理，啊，在这个危机当中，我们要找对方法来处理，啊，最重要是两个人都愿意面对了。啊，比如说传道处理这个婚姻的事情当中，当然也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成功的都是两个人都愿意听传道讲，都愿意坐下来，失败的就是有些就是说他太太不来讲啊，他先生不一起讲啊，啊不来讲啊，啊有些是有来讲啊，有来听啊，啊有来听，但是他们听完之后他们不愿意做啊，啊、哦，不愿意做啊，不按照道理哈、哦、来行啊，不听劝勉啊，所以到最后也是有失败的。哦，我曾经去处理过一个那个先生外遇的事情，先去找太太谈呐、啊，我先找他的太太谈。如果你先生知道他错了，哦，一般都是这样，先分开谈，然后再一起谈。如果你先生知道他错了，他愿意悔改，你是不是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当然我们要劝勉他嘛，哈，你看孩子还小，哦，当时候那个最大的好像国小三年级还是六年级吧，最小的还在抱，啊、哦，我说为了孩子，啊、哦，要一个完整的家庭嘛，哈、哦，啊，如果你先生真心的悔改，他也知道他错了，你愿不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他太太原本是很也是很硬啊，不可能。后来他听我讲一讲，说那就说传道看他怎么做啊，他有没有要真心悔改啊。好，那我当然我听出来嘛，说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真心愿意悔改，你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啊。他都点头嘛，他没有回答我就点头。好，那我就找他们一起来谈了嘛。一坐下来谈，他先生怎么回答呢？传道，反正我做了就做了嘛，我做了就做了啊，教会要除名啊怎么样我都没意见，我做了就做了。我说我今天来不是要除名呢，我今天来不是要说是你所说的呢，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你知道你错了吗？错的要回头要悔改那太太也要再给你一次机会嘛。那结果他就不愿意啊，他就不愿意啊，后来就是离婚了。也有没有离婚的啊，就是说两方都愿意来面对处理的啊。OK， 好，所以这边说无论何人说叫醒还是答应的，无论是鼓动的还是服从的，神要将这样的人从雅各的帐篷当中剪除。好，看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照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乃是他愿人得全省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妻子。好，这里说夫妻两人成为一体，这是神的旨意。神在造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下子就造出许多的男女？造男造女，只造一男一女。为什么神不一开始就让人很多妻多夫，就一夫一妻？可见一夫一妻是神最初的旨意嘛？一夫一妻。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第三节，由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婚姻是盟约，是两个人之间在神的面前所订立下的盟约，是神所见证的盟约。好，这边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主啊，那不管什么原因啦，不管我现在我就不要跟我先生在一起了，我就不要跟我太太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不论什么原因什么缘故都可以离婚吗？耶稣说什么呢？把他讲到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乃是造男造女嘛，一男一女也是这两个人成为一体耶稣说这经里面没有念过吗？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从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求问这个休妻离婚的问题的时候，神主耶稣就从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开始讲，然后那可见新旧约对这个婚姻的观念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刚刚从这样看，你看创世纪讲的跟马拉基书讲的一样嘛。好，那新约马太福音讲的也跟马拉基书跟创世纪讲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圣经给我们这个观念是一致的，一贯性的把神起初对婚姻的旨意很清楚的显明出来。 好，看十九章的第七节。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妻就可以休他呢？”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了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不嫁。”十一节，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是给谁，谁才能领受。”十二节，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人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哇！那法利赛人听一听说：“摩西不是告诉我们，给妻子休妻就可以休他？”好，耶稣回答说什么呢？说：“因为你们的心硬。”前面你这样讲了嘛，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哇，他们心硬啊，所以摩西说摩西在律法上教导就说好，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利未记、生命记那边就有记载，其实那也是一种保障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保障那个做太太的啊。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要维持，最基本的心理生理肉体的生活都要能满足啊，至少要给对方一个保障了啊。但是这不是神的原意了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心硬啊。那主耶稣就说了：“好，休妻如果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休妻的话，又另娶就是犯了奸淫，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就说对方出轨嘛淫乱嘛在配偶之外又跟另外的男人、女人发生关系这个就是犯了奸淫嘛就淫乱的缘故才可以离婚嘛。那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好。那只要对方不忠这个出轨就可以马上离婚，主耶稣不是这样啦不是说你这样就一定要离婚，不是啊，是说如果你没办法去忍受那你要离婚OK 啦那有些人没办法忍受啦我曾经遇过嘛有那个姐妹来找我传道我就劝她嘛当然按照圣经讲你可以离婚啊，但是你不一定不一定要离婚啊，但是她想说传道，现在只要我先生睡在我旁边，他要跟我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脑海出现就说很肮脏，因为他已经跟人家做，又现在要跟我做，他没办法去承受那种心理压力了，但是又他先生需要，他又要拒绝他，又很困难，很矛盾，所以他很恐惧啊，很恐惧觉得又很肮脏啊，他的心理啊。我就说你就不要去想啊，他说不要去想，但是就是这样啊，所以要看个人呐、要看个人了、好不好？但是主耶稣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你太太、你的先生这样，你一定要离婚不是啦，是说如果真的要离的话是这样子啦，如果不是这样离婚，你又再娶再嫁的，就是犯了奸淫，就是犯了奸啊，什么事情啊？好，
就是当然说没有人可以做到别人，但是假设有一方他怀孕，然后
哪有没有人走到这一步？很多啊。
没有希望。但是假设这个有一方他怀孕了，他回来，但是他已经有犯罪了，再跟他就是，他对关
键
不是会在他的罪上
那是他要去面对神的嘛？他去面对神，他要悔改认罪啊。那太太没有啊，他本来两个就是夫妻了、懂吗？原本就是夫妻了嘛 OK， 所以这跟他之后又跟太太同房这跟太太没有什么关系啦 OK， 好所以刚刚才讲嘛，如果主耶稣讲嘛如果因为这个缘故你身体心灵没办法去承受，你就会离婚啊但不一定要离婚啊，好吗？看我们自己的决定啊，OK， 好。 那门徒听一听之后呢，他说啊，那这么麻烦了，干脆不娶不嫁了，哦，对，干脆不娶不嫁就没有那个问题发生了。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我去问啊，哎，你为什么不结婚呢？哦，我要帮他介绍了哈。他说传道我不结婚，然后我不嫁，我不娶。我说为什么你不娶不嫁呢？哎，婚姻神设立的啊，传道，我怕哈，以后我结婚哦，我这个没办法去哈，这个婚姻美满幸福了，啊，所以哈，干脆不要结婚啦。我说你都怎么都想负面的呢？你要积极正面说，我结婚之后我的婚姻要幸福美满。对啊，你结婚了吗？你生活了吗？也没有嘛。好，那有些人结婚之后啊，没有生小孩啊。我说，我那为什么没有生小孩呢？你知道，如果我生小孩之后，以后如果教不好呢？如果教不好呢，干脆不要生嘛。我说你怎么都想负面的呢？我说我一定会把他教好。对啊，你现在问我，传道，如果时间再往回走，你会结婚吗？会。传道，如果时间再往回走，你会生小孩吗？会。对啊，哦，我说哇，生小孩 lucky 啊，哦，我那个囡仔别听后边嘛，啊，不是讲 lucky 呀，也有很甜蜜的地方，那个就是整个生命的过程了，好不好？生命的过程，你才能体会完整的生命。为什么主耶稣讲说，我们跟他的关系，用人间的这些很亲密的关系，来我们跟来感受我们跟神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嘛，好吧，夫妻的关系，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结婚，我们怎么体会到这一层关系？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对不对？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就是他的心腹嘛，妻子。好，父子关系。如果我们没有生小孩养小孩，我们怎么去体会父子关系？耶稣怎么爱我们？就好像我们在爱我们的孩子，关心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孩子牺牲奉献。主耶稣就是这样嘛，为我们孩子，哦，不论怎么样，他还是爱我们，不离不弃。对啊，父母亲对孩子就是不离不弃嘛。如果我们这一环，我们没有这一环，我们能体会得到吗？老实讲，体会不到。再来。啊，朋友关系、主仆关系嘛 ，OK， 那个整个生命才会完整啊。所以我们要积极正面的，积极正面的，哦，除非神没有赏赐儿女给我们，对不对？哦，不是我白生，我都不生，但是哈，神就没有赏赐儿女给我们哈，儿女是神所赏赐的产业 ，OK， 哦，按照神对婚姻啊设立啊，就是要有婚姻，就是要养儿育女。你看创世纪那边就说嘛，神造男造女嘛，哦，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嘛，要他们生养众多嘛，对啊，就是生养儿女嘛 ，OK， 哦，所以我们要比较积极正面的，啊，哦，积极正面啊。现在这个门徒也跟一般人相反，那是安尼，规气都卖给卖穿嘛，都无代志，阿爸都无代志啊，是这样哦。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啦，面对也不是哈，哦，这个最大的难题嘛，对不对？啊，哦，也不是最难过嘛。啊，逃避躲不过了，但是面对也不会最难过了，啊，看着我们怎么去面对嘛，啊，看着我们怎么去经营嘛，啊，婚姻是要经营的，不是像童话故事所说的，从此之后，王子跟公主就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不会有代志，啊，一定要去经营的嘛，那看我们怎么经营，啊，好，主耶稣回答说，这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对啊，不结婚也有不结婚的恩赐呢，不结婚也有不结婚的恩赐。好，这里谈到三点，第一个，啊，耶稣说，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是给谁，谁才能领受？啊，就是说，不结婚也有不结婚的恩赐哦，啊，好，第一个，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的，就是天生啊，天生的原因缘故，不适合结婚，你就不要硬结婚嘛，好不好？天生的缘故，啊，身心的问题，啊，他都需要人家照顾了嘛。既然弄爱修浪教狗呢，啊，需要人家照顾，他怎么可以来啊成立家庭，来啊来照顾对方，来照顾他的儿女呢？啊，他孩子生下来还是要别人照顾嘛？哦，所以有些人是天生的原因哈，不适合结婚的啦，不适合结婚的就不要硬结婚，懂意思吗？啊，身心啊，身心不适合的啊。好，第二个，又被人阉的，被人阉的是后天的因素， 第一点是天生的因素，天生的啊。啊，第二个就是后天的，比如说生病啦、发生车祸啦，啊，对不对？后天的，哦，也不适合结婚，也不要硬结婚。OK， 好，第三个，为天国的缘故，像保罗一样，我来结婚哦，专心哦来做圣工，服侍神，哦，所以说谈到这三种情形，后面又补一句，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所以不结婚要有不结婚的恩赐哦，不要说我没有结婚的恩赐我不结婚，慢慢你会感受，年纪越大你越感受得到，好吗？你也干嘛？我现在一个人很好啊，哎，一个人很好，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哎。但是年纪越来越大，你会发现真的是需要伴的，特别生病的时候，特别哈，哦，这个心情低落的时候啊，哦，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嘛哈。年轻夫妻哈，老来伴呢，啊。年轻夫妻老来伴，人年纪越大，越需要有伴。好，现在年轻对不对哈？厉害挖地哦，他到处有朋友哦。我大同教会、台北教会有朋友啊。哦，松山教会有朋友，哪里个地方有朋友啊？对啊，你可以到处找啊。哎，但是你年老的时候呢，还是身边那一个啦，还是身边这一个啦。啊，随时哈，随时可以哈来辅助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一个人总是比两个人好了，啊，这个我们从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可以慢慢体会。特别年纪越大，你的感触会越深。啊，好，有问题吗？啊。这是假设性的问题，不一定会发生，所以我没办法回答。但是最重要就是说，现今整个状况的啊、哦、的评估嘛，的哈，哎、哦、，OK 啊，那就 OK 嘛，啊、哦，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哦，所以不要用那个假设性的问题来拿来谈啊、哦，现今所要面对的问题，那是假设性的问题。哦，按照圣经这个原则，我们去做就好了嘛，哦，然后。罗马书那边说哈，查验神的旨意嘛，什么叫查验？就是经历，经历啦。神的旨意说，哎，传道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传道你怎么知道啊？这个哦，你的传道良哦，就是神所配合的。神有告诉你啊，就是他吗？没有啊，哎，没有啊。我结婚的那个当天晚上啊，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啊，我太太就问我啊，哎，我问你一件事情啊，我刚才有人问我，我就跟他讲了哈。我太太问我说，问我一件事情，我什么事情啊？哎，他说你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有什么感觉？要老实讲哦，我太太说要老实讲哦，要老实讲啊，好啊，哎，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差一点被我太太踢下床了。我太太说啊，怎么这样呢？我说我还没有讲完，所有没有感觉哈，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没有特别好的感觉，也没有特别不好的感觉，就是这样，很平常啊，没有说哇。两眼相视的时候，哦，被电到，嗯，这样哈，哦哦，电了好久，哦，哇，你就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没有那种感觉啦，好不好？啊，也没有很厌恶的感觉，哦，天哪，哦，那种感觉那样，好不好？这很平常嘛。好，那我为什么知道？整个经历过程啊，整个经历过程，我知道那个就是神所配合的。好不好？啊，比如说我当兵退伍之后，我就开始为我的婚姻祷告。我跪下来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婚姻祷告。主耶稣啊，我要结婚啦，我要结婚啦，啊，再来我要相亲，再来我相亲一次就好，一次。所以我每天跪下来祷告，就是为我的婚姻，我就放在最前面祷告。主耶稣啊，我要结婚啦，我想要结婚。啊，我要相亲，而且我相亲一次就好，啊，那是我的祷告，啊，我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就祷告大概半年的时候，啊，有一天婚介打电话来我们家， 简弟兄啊，我帮你介绍婚姻好不好？我心里面想说，当作顾伟啊啦。但是不能讲嘛，我放在心中哦。一说好啊，好啊，好，因为我祷告很久了啊，对不对啊？他说你要不要看相片？我说不用，不用。既然我祷告倚靠神顺服神，我不用，我不用看照片，哦，然后就安排了嘛。啊，所以去到我相亲嘛哈，去到我太太的家，我才知道哦，她长得怎么样子嘛。OK， 啊，这个礼拜相亲，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决定订婚了，一个礼拜而已，看一次面，通一次电话。一次电话是什么？相亲完之后回到嘉义对，打电话，哦，某某姐妹。感谢你哈，我们已经平安到家了哈，谢谢你们今天热诚的招待。那有什么热诚的招待？一杯水而已嘛。这个 CD 不要留到我太太让她听到。懂吗？所以那有它整个过程好不好？哦，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那边说，查验神的旨意，什么叫做查验？就是经历啦。经历，你没有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去体验神、查验神的旨意。哦，原来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好不好？哦，所以很多假设性的问题不要拿来哈，自找麻烦。人该想的要想，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人就是很奇怪，该想的不想，不该想的想一大堆。哦，所以天下本无事嘛。后面那一句哈，当然我不是说你庸人了哈，就说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哎，该想的我们没有想嘛，不该想的想一大堆，哦，就是说真理的原则，我们把它哦这个基础立定之后，哎，就是用真理的原则哦来查验啊，何为神的旨意嘛，哦，所以我这样一路走过来，哎，对啊，那个就是神的旨意啦 ，OK， 哦，所以我相亲一次而已，因为我就是这样祷告，哦，我同事知道说。啊！我要订婚了。你们认识多久？一个礼拜。你们见过几次面？一次面。啊！你把婚姻当儿戏？我说没有啊，我很慎重啊。啊，很慎重。啊，见过一次面，通过一次电话，你就要订婚了？我说是啊。啊，我结婚20年了。好，我同事就问我，那你不恋爱啊？我说当然恋爱啊，结婚之后再来恋爱啊。我告诉你，结婚恋爱很甜蜜，做后尾很好，就是这样啦。哦，所以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但是最重要就是说顺服啦，啊，用真理的原则，神会带领。OK， 好，还有问题吗？那个没有标准嘛，就是我们夫妻之间你自己去衡量啊，去衡量。比如说用我自己来讲，对教会的事情我没有全部告诉我太太啊，为什么？我又衡量啊，有些事情我跟他讲是没有造就的，反而会败坏他啊，懂我意思吗？无主之位啦，没有造就。比如说我今天去处理人家那个夫妻吵架的兄弟啊，要分财产的啊，我跟他讲这些干什么？懂我意思吗？哦，那没有造就，没有营养的嘛，对不对？好不好？哦，所以坦诚就是说，我们自己哈，要去衡量，我该跟太太讲的，一定要跟她讲。那有些哈，不需要跟她讲的，有讲跟没讲 ，OK 吧？哦，这个无伤大雅，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嘛。OK， 哦，所以这个没有标准，好不好？哦，但是就是用我刚讲的嘛，还是原则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夫妻要诚实，要坦然 ，OK， 好啊，到底要长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去衡量啊。好，我就是说，哎，我没有对不起我的太太，我没有对不起我的先生，该讲的我有跟他讲嘛。啊，不该讲的也不要讲啊。对啊，你不该讲的跟他讲干什么？好 ，OK， 我来谈谈几点，婚姻当中的杀手。婚姻当中的杀手，第一个自私，第二个不忠， 第三个不承担责任，第四个性生活不协调，第五个看不起另一半，第六个欲望没有知识，欲望没有知识。好，这是我自己婚姻生活的体验，跟我牧会啊，我所处理的啊，我看到的，我整理出来的，自私是婚姻当中的杀手。两人成为一体，已经一体的了，对不对？一体了，所以是我们，不是我，所以思考方向不能说我都用我是在思考，那很自私。我们。那有些人结婚之后还说，哎，我还没有结婚以前呢，我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啊，我另外结婚，结婚了还说我还没有结婚以前是怎么样？我还没有结婚以前，我都睡到十点十一点呢，还没有结婚以前都睡到这样呢。嗯，啊，现在六点七点就要起来煮早餐，很奇怪呢。结婚了还说我婚前，现在是结婚了好不好？哦，所以不要动不动说我婚前怎么样？要说我们，不要说我。哎，一样，双方的父母亲，我们说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哎，不要说你去告诉你爸爸，你去告诉你妈妈，啊、哦，他们说你爸爸你妈妈，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啊、哦，要分清楚一点。哎，我们嘉义的爸爸妈妈，我们台北的爸爸妈妈，不是很清楚吗 ？OK 啊、哦。所以不要自私啊！两人已经成为一体了啊，彼此接纳，互相包容，互相体谅，一体了啊！啊，如果还自私，那代表没有一体嘛？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嘛？好，第二个不忠。好，刚刚我谈过了嘛，夫妻两个人赤身肉体，并不觉得羞耻，就是要坦诚。如果没有坦诚，就是不忠。婚姻当中这个不忠，这是很大的杀手啊！刚刚有解释了啊 ，OK， 好，第三个不承担责任，不承担责任，有事情了说，指责对方，嗯啊，你为什么处理不好？嗯啊，你为什么这样？啊，不承担责任，哦、啊，都在指责对方，要对方负责任，不是呢？对方的不好就是我的责任。我太太不好就是我的责任，我的不好就是我太太责任。当然，这我不是说推卸责任，我是以站在自己本身的立场哦，我们要要求自己，对啊，哦，指责对方，为什么对方这样？我做的不好嘛，对啊，要承担责任呢，要承担责任。哦，我曾经哦，在教会有看到，哎，那个小孩子在那边跑，在那边乱了哈，啊，有信徒说，啊，你孩子这样，你怎么都没有教导呢？那个弟兄转过身来，就跟太太讲：“你哪里拢教无？啊，小孩子你怎么都没有教好呢？啊，奇怪，怎么会这样呢？教小孩子又不是这个父母亲、这个妈妈的责任而已啊，爸爸有责任啊。哦，但是他转过来就说，跟他太太讲：‘你看了，被人家讲了啊，孩子怎么教没有教好呢？奇怪，他不用教吗？他没有责任吗？啊、哦，有些时候、哦、就没有承担责任，而、互相在指责、推卸责任，就好像亚当跟夏娃一样，对不对？”哦，要推给夏娃哦。神说啊，为什么你吃那个善恶果呢？他不承担责任啊。他说神啊，就是你所赏赐那个女人拿给我吃的啊。所以他推给神，推给夏娃嘛哈、哦。第一个，如果神你没有造夏娃，就没有这个事情后面的事情发生了嘛哈、哦。就是好，你刚刚那个假设的前提嘛，你如果没有造夏娃，我就不会吃了嘛，因为没有夏娃的存在嘛啊、哦。第二个，如果夏娃没有拿给我吃，我就不会吃了嘛。因为他拿给我吃，我才吃嘛。他拿给你吃，你不一定要吃啊。是你自己做决定了吗？啊，没有承担责任，对，他吃的就是他的责任嘛，是不是？这是魔鬼厉害的地方，啊、哦，魔鬼厉害的地方，啊、哦，不是像我们一般哦，那个书语我们刻板的印象，啊、哦，刻板的印象是什么？啊，女人是长舌妇，啊、哦，多话就长舌妇，又长舌懒的啊。那是一种比喻而已啦，哈，一种比喻而已，哈，所以对女人实在是很伤，哈，哦，说女人是祸水，男人是祸水啊，只有女人是祸水而已吗？哦，啊，他在用这个刻板观念嘛，哦，所以你看啊，就是那个啊，夏娃拿给那个亚当吃的、啊，不是亚当吃的嘞，是夏娃吃的。如果是亚当吃的时候，男人是祸水， 应该是这样的，错。魔鬼不会笨笨的啦。为什么魔鬼找夏娃下手，不找亚当下手？为什么？他很聪明啊，找谁比较容易下手，他就找谁嘛。亚当比较难以下手啊，对不对？是不是？哦，啊，所以要找那个容易下手的。所以魔鬼很厉害，找夏娃下手，然后夏娃哦叫亚当吃，亚当就吃了。哦，所以哦，我对付夏娃就可以对付亚当了。你看魔鬼聪不聪明？聪明啊，魔鬼不会变笨笨的。哦啊，如果是亚当比较容易下手，那个蛇一定去找亚当，懂意思吗？找比较容易下手的。哦啊，所以夫妻之间呢，要彼此承担责任啊，盖瓜承受啊，盖瓜承受啊，接受对方的一切，包容对方的一切，好不好？啊，承担责任啊，爱就是在对方的需要上看到我的责任，爱就是在对方的需要上看到我的责任，那个就是责任的承担啊。我做丈夫的，我的责任是什么？不是说。哎，你做丈夫的，你的责任是什么？哎，你做太太的，你的责任是什么？哦，都讲权利，不讲责任。哦，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你做太太呢？哦，你敢这做不好？哦，你做丈夫的，你这个也没有做好，你这不是呢？应该是说，我做太太的，我应该怎么做？我做丈夫的，我有没有尽我做丈夫的责任？应该是这样呢。哦，所以要承担责任呢，不是在那边推卸责任、指责对方啊。哦，所以要对方承担责任，不是哦。哦，所以要讲责任，不讲权利，承担责任。再来，性生活的不协调，夫妻两个人感情不好的话，性生活一定不协调，性生活不协调，感情一定不好，这个两个是互相影响的。哦，所以这个性生活不单是生理的需求啊，肉体的啊这个交合而已，更重要是平常啊，平常两个夫妻之间哦，两情相悦的啊，这个啊这个情况了哈，啊，以感情做基础哦，感情不好的话，感情不好的话，一碰到啊，一碰到，不是愉悦，是厌恶的哦，啊，真的哦，一碰到不要碰我，不能碰嘞，不要碰我哦，那另外一方不要碰就不要碰嘛，稀奇对不对？不要碰啊。啊，如果感情很好的话，牵手会觉得很温暖，感觉非常好。但是感觉不对的时候，不能碰，碰会厌恶。怎么这么奇妙？所以那个感情非常重要，哦，要维持那个感情。哦，所以我大概都跟我这个太太哈，三大报，每天三大报，不是自由日报、联合日报、苹果日报，是每天三大报，哦。早上睡醒哦，一看见面就抱一抱，太太早安啊，哦，老公早安啊，哦，抱一抱。要出门啊，哦，我要去教会，他要去上班哈，哦，我们也抱一抱。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祷告完之后要睡觉再抱一抱，每天三大抱。为什么？如果你感觉不对的话，你抱得非常奇怪，你也抱不下去，懂吗？所以这个就是强迫自己，对啊，哎，你两个夫妻之间感觉要处理好，不然你怎么抱？你怎么抱？对啊，哦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微妙的地方啊，哦，微妙的地方啊。再来，不要用性当武器，绝对不能用性当武器哦。哈，哦，来看《哥林多前书》七章第三节。更多前书七章第三节，我们这一节到几点了，啊？哎呀，这个到了嘞哈，七章第三节，第三节，丈夫当用合理之分对待妻子，妻子也当对待丈夫如此。第四节，妻子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体，乃是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乎妻子。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我要专心祷告，方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你们。啊，这里就是谈到性生活了。 啊，要互相满足对方的需求，啊，所以这边说要用合宜之分对待妻子，对待丈夫。好，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啊，丈夫也是一样啊，哦，所以他有需要的时候，哎，你不能说啊，我就拒绝，一直拒绝，哦，啊，当然哦，先生这方面哦，太太这方面哦，都要互相配合。有些时候啊他比较累，还是说心情不好怎么样啊，这个都可以互相的那个啊，不能说哇，还是哦，还是硬要哈，哦，得到满足啊，哦，这当中就很不好啊，哦，所以其实是怎么样，这也没有什么标准，但是。哦，这个还是有用那个原则啊，哦，彼此不要亏负，要互相满足心灵跟生理的需求啊，哦，所以这边说不可以彼此亏负啊，哦，除非两厢情愿，哦，啊这边说暂时分房，目的什么？要祷告嘛，专心祷告啊。现在没有专心祷告，为什么要分房呢？哦，有些人哦，孩子生完之后就分房，错。懂吗？孩子也可以跟我们同房啊，也在那个他那个什么婴儿床啊，就在我们房间里面呢，啊，哦，那有些是会比较太太体贴啦，哦，啊，说啊那个啊不要吵到这个啊这个丈夫啦，丈夫明天要上班啦，啊，怎么样啦，啊？哎，其实哈，哦，要一起带孩子要一起，才能哦体验到说哦这个囡仔哦是安怎带起来，啊不哦有些当爸爸的，哦，孩子怎么长大他不知道呢。不知道，好，哦，所以我们从小我们都是这样的，啊。我正好在开玩笑，我太太是用脚在泡牛奶的，用脚在泡牛奶。啊，孩子睡到半夜哭的时候，我太太说用脚嘛，你起来，啊，哦，起来泡牛奶，哦，我就起来了，哦，啊，睡眼惺忪哦，然后就去泡牛奶。很多时候，哦，忘记到底，哦，那个有几汤匙嘛，一二，啊，到底现在几汤匙了？啊，不管了，啊，摇。那就给他带进去，他就吃的，也是这样长大的啊。我才知道，哇，这个带小孩哦，真的是不简单啊，哦，不简单嘛，哦，所以我太太是用脚在泡牛奶的啊。好，我孩子小时候那个洗澡也是我在洗的，真的呢？为什么？我觉得哈，哦，哎，弟兄来为婴孩洗澡这比较好恰当，为什么？我们的手比较大，哦，所以这个婴孩的头就是在我们这个手掌当中。抓住头，对不对？这样洗，哦，好，按照我们手掌大，对不对？刚好把他耳朵捏住，哦，啊，下去洗头的时候，耳朵才不会进水，哦，先洗头，然后洗身子，哦，到孩子的整个身体都在我们的手臂当中，哦，所以我们小孩子从小两个都是我洗的比较多，哎，因为先生来洗比较容易洗，一只手就可以抓住了，好吗？好，哦，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协调的问题啊，哦，体贴的问题了，啊，哦，所以，这个性生活哈，哦，非常的重要，但是要用感情为基础，感情做基础，啊，哦，有些时候会这个，这个夫妻之间呢，哦，有些时候相处非常微妙了，有些时候他会，故意哈，哦，这个撒撒娇了哈，啊，哦，还是说有些心情不好，他说你碰他的时候哈，他说不要碰我。哦，一开始我们觉得说，男生说，哦，会尊严会受伤，不要碰就不要碰，对不对？好，哦，爱他就很受伤。我说你不要碰，你就不要碰我。后来我就发现了，我太太说不要碰我，我就抱住他，你放开，我不放，我就是不放。哦，我太太就鼓掌，你好坏哦，对，我就是很坏，就好了嘛，爱就好了啦，懂吗？这样就好了。啊，如果哈，他说你不要碰我，啊，我就转过身来。好，啊哈，虽然两个人睡在一起哦，哎，背对背，圣经哦讲得很好，他说哈，哎，生气不要犯罪，生气不要到日落，为什么不要到日落？你知道吗？因为日落之后就要吃晚餐了，对不对？啊，如果哈，那个心情没有调试完之后，怎么吃得下饭呢？啊，大家说来吃饭了，气就饱了，吃什么饭？气都饱，你吃什么饭哈？啊，吃不落。哦，好，现在晚上，哦，要睡觉了，对不对？如果你还没有处理完，我跟你讲，那一晚你不用睡觉了。好，那我们故意逃避，不去面对，不去谈的话，哦，好，你睡我的，我睡你的。老实讲，睡到半夜还是要起来处理啊，睡不着了，真的啦，那是很微妙的，很微妙。哦，那有些做太太，哦， 我说用现当武器，有些时候就把先生赶出那个房门，把那个什么枕头啊、棉被啊，就丢到好、哦、客厅去了。你去客厅睡了啊、哦哦、不可以进房门啊、哦，就把他丢出去了。哦，甚至有些说、啊、你要到哪里睡哦，随便你啦，是你讲的哦。结果他后面到这个 hotel 去住啊，去摩铁啊，啊、哦，你就完蛋了，懂意思吗？不要讲气话，不要做那个、哦、不理性的动作。哦，啊，其实我讲的这个都是夫妻之间你微妙的互动了、啊，好不好？但是抓住那个原则，没有标准啊。所以有些你们问我一些东西哦，那个我不能没有说啊，一定是这样，没有那个没有标准啊。真理也是这样嘛。哦，所以我们都讲那个原则，就是在真理的原则当中，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呢、啊？好不好？哦，所以性生活要协调。再来，婚姻的杀手就是看不起另外一半，看不起呀、啊，瞧不起对方。啊，你一个月薪水才领多少？人家隔壁那个小林啊、小王啊，啊，他们一个月也领多少钱呢？你看啊，他们又换新车了啦，啊，你看啊，我们这台烂车哪时候要换呢？啊，人家那个小王怎么样？啊，讲到最后，哦，在讲说，我那时候是什么眼睛是吧？被什么蒙到？我嫁给你呢？啊，哦，那先生就听了很不屈啊，那不然你嫁给小王啦、啊？如果可以的话，我老早就嫁给他了啊！一直讲讲啊，不然离婚了、啊，好，离婚你讲的好，不然离婚，好、哦，离婚。哦，离婚了、啊、你讲了哦，你讲了哦，真的吗？真的啊，哦，阿斗阿斗离婚啊，阿内娘啊，阿伯上面啊，所以不要讲气话，好不好？离婚不要随便动不动就说出口说离婚，哦啊，如果、哦、对方真的是、哦、不小心哦，动怒气哦，啊，讲出说离婚呢、啊，哎，我们听听就好啊，对方听听就好，比如说又接着的话说离婚就离婚啊，谁怕谁啊，你说的啊，说话算话啊，我打他呀、啊，完蛋了。你把已经把他逼上绝路了，你说话算话，离婚是你讲的哦，啊，他现在怎么接下来，是你讲的嘛，是你讲的 啊他怎么接？对啊，就是我讲的啦，好啊，马上来签，我、哦、现在很快呢，去书房买哈、哦，书房都有那个离婚协议书呢，很快呢，马上就可以签了呢，懂吗？我曾经就是说了好几张啊，哎，阿伯玩给哦，阿玩玩来哈，阿斗真的哈、哦。离婚协议书就写一写了，写一写啊，写一写哈、哦，写了之后才后悔，就打电话，传道怎么办？啊，什么事情？我跟我太太已经签那个离婚协议书了。我说你为什么签呢？我刚刚就吵架啊，他说要签啊，签就签嘛。啊，传道怎么办？怎么办啊？我去你家，啊，离婚协议书呢？拿来。哎，啊，你们两个真的要离婚吗？他看你太太，他说，传道没有了，我们讲计划啊，讲计划好，我就把它撕掉。对啊，所以那个、哦，不要哈、哦，这个很多是那个小原因哈、哦，看不起对方，瞧不起对方，批评对方，最重要记住，不要随便批评对方的家人，这个是很大的杀伤力，啊、哦，有些人哦感情都很好，夫妻感情都好，只要讲到他爸爸、他妈妈、他哥哥、他姐姐，他就发火了，懂吗？这一块不要去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重要的是两个小两口哈，婚姻先把它建立好，慢慢再去解决外面这一块，好不好？好、哦，不要随便去批评对方的父母亲、他的家庭，哦啊，对吧？我去处理说，哎，你们两个感情不好吗？传道很好啊，你先生对你不好，很好啊，你太太对你不好吗？很好啊，啊很好，怎么搞到成这样？那就是只要一谈到家人，就完蛋了，好不好？所以也不要去瞧不起对方他们的家庭，啊、哦。他们的家人，来看撒母耳记下六章十六节。哎，占用后面一点时间哈。撒母耳记下六章十六节。撒母耳记下六章十六节。十六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你看哦，米甲轻视他的丈夫。哇，那个大卫做错事情吗？没有啊。哇，迎接约柜回来很高兴，在那跳舞啊。他做错了吗？没有啊。但是、啊、他看到那个动作，拜托哎、哦、拜托一个王这样，哦，他就瞧不起他丈夫了，哦，轻视他了嘛，对不对？好，哦，不但轻视，又把他讲出来哦。好，继续看二十节。所以他们的婚姻就完蛋了嘛。二十节，大卫回到家里要给眷属祝福， 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啊，如同一个轻贱的人无耻肉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你看，讲话跟他哦，改讽刺，改考试呢。哇，王啊，你很哦，你做搞哎哦，你很荣耀哦，你在那边跳哦，你觉得哇很荣耀哦？没有啦，好像露体一样的啊。做先生的听太太这样跟他批评论断，他会怎么样？”很难过呢，所以大卫怎么讲呢？二十一节，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了，为了你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二十二节，我也更加卑微自己，看自己看清你所说的那些卑女，倒要尊敬我。二十三节，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时日都没有生养儿女，所以他们的婚姻就完蛋了。你看到人家别人很尊重他但是自己的太太说看清他藐视他，批评他，论断他所以不要看清另外一半，好不好？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彼此帮助再来最后一点，愚妄没有智慧。来看箴言十四章第一节，箴言十四章第一节，箴言十四章第一节，第一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有一些姐妹看到这一节经文都很不服气，传道，也有愚妄的弟兄把家庭拆毁哦，对啊，没有错啦。没有错啦，但是他只是他圣经在写都是用比较相关的来代表啦，不是说那个愚妄的男人就不会拆毁家庭比如说提摩太后书那边说什么呢？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只有少年有私欲吗？中年人没有私欲吗？老年人没有私欲吗？有啦，他是用少年人来做代表少年人血气方刚，戒之在色嘛，对不对他用他代表不是说中年人就不用禁戒私欲老年人不用不是这边也是啦为什么他强调这样用妇女来做代表？代表说太太非常重要，懂吗？太太非常重要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那就是他的太太嘛他的推手他的帮助所以要成为助手不是主手，要助力不是主力所以他这一句话不是看清妇女，是说妇女在家庭的重要性用我来讲，老实讲感谢神耶稣赏赐我好太太不然我没有办法很安心的来当传道，真的我能当到现在，老实讲我太太每天都为我祷告，他祷告真的是没话讲，他跪下来祷告至少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跪下来祷告都为先生祷告所以我现在还能站在这边还继续在传道的工作行列里面，我太太真的是老实讲所以做太太的不简单很重要。智慧妇人你看到建立家室，那愚妄的人亲手把它拆毁，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妄人。好，在箴言里面三次谈到不要跟那个愚妄的妇人住在一起为什么呢？来看箴言十九章第三节，箴言十九章第三节，十三节抱歉，十三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好，继续看二十一章的第九节，二十一章第九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宁可住在那个房屋的角上，在那边吹风晒太阳淋雨也不要到房间里面去跟争吵的妇人住在一起。好，继续看十九节，宁可住在旷野，也不与争吵死气的妇人同住。继续看箴言二十五章第四节，箴言二十五章第四节，二十四节抱歉，二十五章二十四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二十七章十五节，二十七章十五节，大雨之日连连滴露，和争吵的妇女一样。好，这边谈到什么呢？都一直强调不要跟那个争吵的妇人同住。争吵妇人就好像那个大雨连连大雨连连。他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告诉我们说这个做太太的就是要让这个做一个贤内助了让先生无后顾之忧是稳定家里面的一个力量。做太太很重要他这边不是说把责任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太太，不是，是说太太这个角色的重要我昨天有写了嘛，头家家后给熬，头交家后，这是很重要的那有些姐妹我们一般外面有谈到一句话说，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就完了，哭闹哇不管怎么样啦好像那个雅各的这个雅各的这个太太这个拉结没办法生育，对不对？他就说你给我生孩子，你给我生孩子，不然我就要去死那个就是这样啦，哭闹雅各就生气啦，你能不能生孩子那是神不是我我怎么能代替神呢所以雅各也生气。那雅各前面讲的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后面他就错了，对呀，能不能生育那是在神我是神吗？我不是神，对，他不是神，但是他可以祷告求神嘛，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来帮助你祷告，我们夫妻一起祷告 OK 嘛，对呀，他怎么不学他爸爸呢？以撒以撒他的这个利百家一开始也没办法生育人家圣经说以撒就为他祷告到最后就生双胞胎嘛，祷告多久圣经没有说，但是很久呢，他们四十岁结婚六十岁才生小孩子二十年呢，二十年后才生小孩子所以利百家也没有哭闹那个以撒也帮他祷告但是这个拉结就在那哭了你给我孩子，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要死那雅各说没事这一事跟我什么关系就去了，对不对？好，所以不要一哭二闹三上吊好不好这个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要理性一点，理性理性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好，我再重复，错了就要道歉，对了就祝福，错了就要道歉，对了就祝口，对的也可以道歉，对的也可以道歉。所以我有讲过嘛，我结婚二十年，大部分都是我在道歉，都是我错吗？对的也可以道歉，为什么对也可以道歉？因为爱，我爱我的太太，我爱我的家庭，所以我就可以道歉，好不好？在婚姻里面没有所谓输赢，婚姻里面没有输赢，你赢了你输掉感情了，对不对？没有说谁对谁错，在那边一直争辩争到谁赢谁输，没有抱歉了，我修正一下，没有谁输谁赢了，只有双输跟双赢了，好不好？只有双输跟双赢，没有谁输谁赢，你赢了即使失掉感情失掉婚姻了。好，所以我用两个图我用两个图来代表婚姻的关系 好，第一个，我们夫妻跟神的关系越近，夫妻的感情就啊，夫妻就越近，啊，对，我们跟神越近越亲近，夫妻就越亲近，神就是爱，啊，我们跟神的关系越疏远越疏远，夫妻的关系就越疏远，啊，好，这三个哈，那个圆圈，第三个是最好的夫妻关系，第一个哈。就是控制型跟那个溺爱型的，控制型大圈把小圈包住，哦，掌控他的一切，哦，随时遥控。你现在在哪里呀？你现在做什么啊？哎，我现在在大卖场，大卖场买什么呢？买酱油，酱油我们这还有人买什么酱油啊？哦，就是就把它包住，什么你都要跟我回报，而控制你的哦行程，对不对？那是控制型的，操纵型的，这样不好。里面那个也不好，里面那个哦就是哦那个焦虑型的。没办法做决定的哦，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去公司，老公，我现在倒垃圾好不好？是不是倒垃圾这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哎，老公，我几点出门好啊？哎，老公，我今天这个哦要出什么穿什么衣服呢？哦，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对方决定了啊。当然不是说太太，有些先生也是这样啊。哦，那个也不行哦，一个控制人一个哈哦，这一定要有他，没有他我就完蛋了啊、哦，对不对？哦，第二个。各走各的行的哦，你行你的，我行我的，同床异梦，哎、欸，对不对？虽然是夫妻，哎、欸，但是哈，哎、哦欸，同床，但是各做各的梦，哎、欸，同床不是同梦，同床异梦，哎、欸，对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啊，你不要管我，我管你，对不对？这是错的。第三个是最 OK 的，分成三半，啊、哦，你看哦，一二三啊、哦，那我是画没有好了，那个比例是一样的，我们有自己的空间。啊，各自有自己的空间，也有共同的空间。有自己的空间，也有共同的空间，这三分都是啊平等的 ，OK， 啊，这是最好的一种形式，啊，啊，如果处理不好，当然就会造成危机呀、啊，是婚姻危机。啊，婚姻危机如果处理不好，后面就是走上离婚嘛 ，OK 哈、啊，但愿神祝福我们哈、啊，用真理来进入婚姻，在婚姻里面行出真理，同心默祷。阿门。